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最早将于星期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从去年12月28号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本星期的反政府示威。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内政部长、情报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预计都将出席。会议议程包括探讨示威发生的根源，以及为被关押示威者提供法律援助。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特别会议是由一些改革派议员召集，这些议员致函呼吁给被关押者提供法律援助，并谴责外部势力对示威的干扰，其中特别点名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星期决定是否延长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法律规定，豁免令必须每120天延长一次，川普可以决定不予延长，恢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在欧洲，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支持者在海牙、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伦敦和巴黎举行集会，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示威中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抓。强硬派教士哈塔米在星期五的布道中对朝拜者说，那些被抓捕的人应当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敌人，特别是那些焚烧国旗的人。他说要对那些人毫不留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希望韩国与朝鲜即将举行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罕见的记者会，他目前正在戴维营与共和党人开会。谈到即将举行的韩国朝鲜会谈，川普总统说，我希望会谈有成果。朝鲜星期五接受了韩国的提议，同意在1月9号在板门店举行有关冬奥会的高层会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重申，保护特定移民群体不受遣返的法案必须包括建造边境墙的拨款、取消签证抽奖项目和亲属移民项目。他说，我们想要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但是我们也想要国家更安全。目前的暂缓遣返计划到3月份就会失效。川普告诉媒体说，我们讨论了 DACA 以及下一步的做法，我们希望能够与民主党人协商一个方案，我认为他们也愿意合作。川普政府向国会提出，希望在未来10年里获得180亿美元拨款，用于在美墨边界修建边境墙的一期工程。这笔经费将用于修建505公里的边境屏障设施和加固650亿公里的已建设施，这一数字包含具体财政方案，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于星期五向美国参议院提交。这一总计330亿美元的开支包括57亿美元用于高科技、1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和维护，还有85亿美元用于新雇人员，包括5000名边境巡逻人员和2500名边境检查人员。中国交通运输部星期天表示，一艘邮轮和一艘货轮相撞，邮轮上32名船员失踪。中国海事官员说，碰撞事故星期天发生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海域，三旗号邮轮上30名伊朗船员和2名孟加拉国船员在事故发生后失联。这艘邮轮是从伊朗驶往韩国。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邮轮全船起火。当局表示，货船上21名船员全部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获救。出事邮轮为巴拿马注册，货船为香港注册。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他们参与了这个一些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有人说川普掀起美式文革，将川普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这是哗众取宠还是确有道理？美国左派和右派互相指责对方，导致社会对立撕裂，到底哪一派更有文革作风？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所谓的美式文革说。中国风险投资人李世墨上个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中表示，美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身份政治超越了理性，意识形态压倒了政治。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随后引用这个说法并表示赞同。其实有关美国正在经历美式文革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的时候呢，一些中外学者就称川普为造反派，把他的某些主张与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川普执政一年来，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确也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联想。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美国在经历美式文革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以川普和毛泽东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而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来跟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李世墨，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提出的这个所谓美国文革论和他过去的这些言论啊，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首先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李世墨先生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风险投资家，他这个跟中国的红色权贵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他的风险投资公司最早就是跟邓小平的孙女和孙女婿合作，所以他实际上在看他过去的言论呢，主要是为现行中国的政治制度辩护。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经历过参与过中国文革的中国人却往往会去容易去说别的国家是什么文革现象，好像中国的文革已经结束啊，实际上中国的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反而是别的国家别的民主国家在说，一会儿说台湾民主是这个文革，一会儿说是这个川普新政是文革。我这种现象呢是非常有趣，但实际上也是匪夷所思。
但是呢，也有的人觉得有一些相似之处哈。我们知道，比如说川普和毛泽东的这个个性，那么川普呢，他的做法是反建制，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颠覆不少美国的传统的做法。那么美国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夏北 Orville Shell 他就曾经表示，他说这个川普和毛泽东呢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所以川普呢是在美国发动这个美式文革。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把川普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您是不是赞同？
从一些现象上来说，容易导致一些人的误会。比如说这个毛泽东是反传统，这个川普呢是这个反建制，好像都有一些很冲的性格，给人一种错觉。其实这两人所处的，从个性到时代条件、制度都完全不一样。毛泽东是自上而下，他当时发动文革，他已经是个红色皇帝，居于这个君临天下的一个君主，他是有生杀大权，想搞谁就搞谁，而他主要的目的啊是搞党内政敌。而这个川普是一个门外汉，是个体制外的人，是来自于社会底层，而不是社会底层，是来自于这完全的建制派以外，他叫板这个体制。如果川普真在处在中国的文革时代，他是要被杀头的，他是比玉洛克还要玉洛克的这么一个人物，那毛泽东首先拿他杀头。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完全没有可比性。而且从制度上，刚才小龙也讲了，制度背景完全不一样。当时毛泽东虽然他可以把全国搞得一团大乱啊，这个利用民粹主义搞了一团大乱，但是要任何人反毛，要是反对共产党的话，再乱他还是可以把那个人抓住杀头，像张志新啊这些人。所以这个川普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从那个有一个叫民粹主义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有一点像事情都在动员民众。毛泽东是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煽动，他在上面，他是派人去下面煽动人民来造反，然后打到他党内政敌刘少奇等人。那么川普呢，好像有一个民粹主义是靠大多数工人阶级让他当选。但是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毛泽东貌似民族主义，但是毛泽东把中国的这个民族文化几乎毁灭殆尽，是个大毁灭大破坏的过程。 而川普在提到传统的时候，你说他反传统完全不存在，实际上他是对一个传统价值的回归，他是右的，是共和党的这么一个理念，只是说他这个作风啊，他的外表显得就是好像比较粗鲁大嘴巴，然后你可以说他的一些说法显得好像没有风度，只能这么说，但是在本质上跟毛泽东的做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甚至很多地方恐怕是相反的，也就是川普在传统价值回归，而毛泽东在砸烂旧世界，砸烂一切。
嗯，好的，戴博，你觉得在川普和毛泽东在个性、思维和行为等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同？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政治、那个文化、法治的条件就是不一样，还有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大不相同的，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可是，在他们的那个心理的需要，我觉得有比较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那个有点自我陶醉、自以为是，甚至是觉得自己就是国的这个心理。像那个毛泽东我们都很清楚，特朗普也就是圣诞节之前也曾经说了，你不要听任何我们的部长的这些话或者分析，我是唯一的重要的人， I am the only one that matters。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性格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心理就是有一点那个自恋、自带，非常非常肯定自我的这些特色，我觉得是有可比性，别的都没太大的可比性。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把毛泽东和 Trump 做对比的话，往往是一些人谈到的都是表象，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本质。毛泽东是共产党集权统治的独裁者， Trump 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民选总统，这是一大不同。第二个，毛泽东消灭和破坏原有的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主要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就是打倒政敌。而川普施政呢，是为了调整美国政策的方向，并没有他私人的目的。第三，毛泽东呢，是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主宰，不可冒犯。而川普是既没有个人的这个权威，他不能说一不二，他也没有意识形态旗帜，所以他只是一个在政坛经济当中顽强的前行的这么一个开拓者。所以完全我觉得川普和毛泽东没有可比性。
嗯，好的，我想再从他们执政，就是两位施政执政的这个角度来看看两人的这个对比哈。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动这个文革是颠覆了中国整个的政治。那么我想看看，就是说因为中外都有专家都说川普呢也颠覆了美国的政治或者是美国的很多的传统，我想听听各位分析，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川普有一定的颠覆性或者反建制的这个特色，那么他的这种颠覆在美国到底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跟毛泽东相提并论或者相比？那么陈伯公先生，您先来谈一谈。
我想这个如果从文化革命这个字面上来或者内涵上来分析，每一个国家，几乎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经历过他们的文化革新或者革命。但如果要具体的提到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那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说有分店的话，那就只有当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或者跟后来的北朝鲜有稍微有神似之处。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跟别的国家是毫无关系，把它扯在一起啊，基本上是不伦不类和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至于说这个反传统，刚才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啊，这个川普啊，基本上不存在反传统的问题，他是对现有的建制派，就民主党、共和党，他在竞选前后啊，对民主党、共和党所构成的华盛顿精英或者建制派这样一个挑战、一个叫板。但是毛泽东当时他的反传统主要是反的是1949年之前中国5000年历史的这么一个传统，但是他呢是巩固了当时的政治制度，他并没有反当时的建制，当时的建制是他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在巩固这个东西，一党专政进一步的巩固，不仅从政治制度上巩固，而且从文化专制这个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控制全面的巩固。所以这个毛泽东当时的，如果说毛泽东跟川普这两个人的出发点有什么不同的话，毛泽东的出发点的确是他个人的权利，就是这个红色皇帝的权利，而川普的出发点显然是美国再次强大，就是说这个美国优先，因为他看到了过去美国在几十年所遭受的削弱，尤其跟红色中国这个竞争中这个衰落，说他要提振这个过程，说川普心中装的是真的是一个国家，是一个这个选举的观念，而毛泽东心中装的是他个人。
好的，我知道，戴博先生，一说到中国的文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革的一场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是一场大的破坏哈。那么美国式的这个文革，就所谓有人说美国式的文革呢，也是指川普对美国很多内政外交政策的改变，他们觉得呢是对美国不利。那么川普到今年一月已经是执政一年多了哈，你觉得在过去一年来美国的情况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从内政外交来看，
我觉得特朗普身为总统之前，美国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政治文化甚至是价值观的一个危机。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危机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以来的最大的这方面的一个危机，就是美国正在问在认识我们的最基本的利益价值观目标是什么。特朗普在这个政治危机方面是在这个火上加油的，可是这个现象，美国的政治危机不是从特朗普那边开始的。我们不要把特朗普看成一切或者看成全美国的代表，特朗普他是非常非常的美国，可是只能代表美国的一些现象一些侧面。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特朗普这一年怎么做，我们要就是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危机，这个是可能是几十年开始酝酿的，特朗普的出现就是说明这个危机是到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高点。
您刚才说到现在美国经历的这个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危机是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那么您能不能用几句话来说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美国现在正在经历的危机？
其实我们的第二个三十分钟就是要讨论这些，就是现在美国是失去了凝聚力。美国一直是由多数的人就可以认可的一些价值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大实验的目标是什么，美国要更富容。美国的实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强调个人主义，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利益排第一而不是国的集体利益的，我们会怎么发展下去。可是现在美国的伟大在于它的富有，或者在于它的自由，它的多元化，它的个人权利，美国人是不能同意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的使命是什么。
好的，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在川普执政一年来，你觉得美国的情况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
我想绝大多数人恐怕现在看法是在经济层面，这个确实经济的复苏带来给美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带来了明显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光从今年去年这个最后几个月这个所谓的购物季节，老百姓的购买力的增加看得很清楚。但是刚才戴博先生谈到的这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想说一下的就是，如果说美国有危机，我觉得现在美国的真正的危机是媒体危机。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自由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在消失。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大部分的主流的报纸和电视台不再是这个所谓的第四权力，相反他们正在扮演党派的喉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有点像这个中国的官媒了。那么一个比较典型特点就是有电视台这个反复的制造假新闻。那么很显然的，如果这些电视台最后把这些制造假新闻的记者开除了，那就证明他们知道自己造了假新闻。但是如果是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媒体真的坚持新闻伦理的情况下，这对电视台来讲是灾难性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电视台做出深刻的忏悔，他们只是敷衍了事，然后把这个记者个人赶走拉倒。也就是说，他们承认造了假新闻，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媒体背离了新闻伦理。所以今天美国新闻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新闻伦理，这是美国的一个新的大危机。
好，说到这个媒体和媒体的这个危机哈，我想很多人呢都反感这个川普和这个媒体的这个对立的这个情绪哈。那么很多人觉得川普对于媒体的批评，对于媒体的 对待的方式呢，都让人也联想到当初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对媒体的做法。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和毛泽东在对待媒体方面有没有一些共通之处？
在对待媒体方面，毛泽东的做法是垄断媒体，党的喉舌，最后变成他自己的喉舌。最初在文革的初期或者是文革之前，他跟刘少奇有这个权力斗争的时候，那么很多媒体是这个听刘少奇的指令，因为刘少奇的行政权力很大，那毛泽东的很多言论呢发不出来，于是在北京的这些人民日报或者北京日报发不出来，他是通过上海绕到上海，通过上海的文汇报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的声音把它发出来，然后他的意思说他很憋屈，觉得他自己的声音，他骂这个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呢，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就是毛泽东的声音居然在人民日报发不出来，说他后来在中南海还写了一张我的一张大字报，所以当时他是跟这个刘少奇，毛泽东主控的媒体跟刘少奇主控的媒体发生了这个斗争，但是呢都是党媒，只是掌握在不同人手上。那么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是把媒体一统，全天下都听他的，这个整个的上海写作班子都进到北京，所以这个文革小组、文革班子就垄断了全国的媒体，所以到毛泽东死，这个局面完全没有改变。但是川普是情况呢，说起来有点讽刺，就是完全相反。川普不是靠这个建制派当选，也不是靠主流媒体当选，他反而是在建制派的唱衰中、主流媒体的唱衰中当选。他是靠这个主要是产业工人的当选。当选前，主流媒体不看好他，民意测验也说他一定必败无疑。后来，他不仅战胜了这个建制派，他的当选是等于一个人战胜了两个党。那么一个他战胜建制派，他也战胜了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作为建制派的一个侧翼也归于失败。但是他当选之后，主流媒体仍然唱衰他，川普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川普对媒体的态度显得就似乎有失风度。作为一个总统，在传统上政治正确理解的说，不管媒体说什么你都听着，或者面带微笑，或者外交辞令，但川普跟以前的总统不同，就直言不讳的批评媒体这个讽刺媒体，甚至他有个举措我不赞同的一个举措，就是说他禁止几家大报进入白宫听那个新闻发布会，比如《纽约时报》、CNN、《洛杉矶时报》，禁止几家媒体进白宫听新闻发布会，这个我是不赞同的。他是否有这个权利我不了解，也许他有这个权利管辖白宫的权利，但是总的来说，就川普对待媒体的态度，主要是态度比较粗鲁，跟以前的总统相比风度不好。但是整体来说，他不可能去制约媒体，更不可能管束，更不可能整肃媒体，更不可能达到毛泽东那种什么天下一律媒体与你声音与你全部听自己的那种境界，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多想听听戴博先生，因为刚才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对于美国的所谓主流媒体都有一定的批评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如何看待川普和美国媒体的这种对立的情绪？很多的媒体，比如说就刚才像陈伯公先生提到，像《纽约时报》这些都被排除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之外。
其实破空说的也对，美国总统就是跟媒体对着干，这个没有什么，这不是个新鲜的事儿啊。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是不喜欢媒体，因为媒体是限制他们的权利啊，老是解读他们的行为，有时候是揭露他们的一些丑闻等等，所以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摩擦，总统、白宫和媒体之间的摩擦啊，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建设性的，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所谓的那个主流的那个媒体，我也没法看，我现在也不怎么看。当然，这个主流媒体还是比所谓的那个 alternate 那个另类这些媒体可靠一点儿。可是问题并不在于那个美国的某一个政客不喜欢记者，问题在于有一个美国的领袖否认事实，否认逻辑。问题在这儿，问题不是媒体和总统之间的问题，是什么是真理啊？如果总统就是可以随便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心口开河啊，开河说啊，事实是这样，不是那样的，而且否认摆在面前所有人的面前的这些事实，问题在这儿。
好的，我想在请程晓农先生发表看法之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有一位叫 Dudley Fu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川普和毛泽东呢不能相提并论，川普的政策持不碍于人的前提，他说以经济自由实惠美国人的全体美国人，所言皆有论述，他说他只是极端的保守而已，没有破坏文化之嫌， 他说，而毛的人民民主呢，以拥党者为人民，反党反共产者为公敌之恐怖文革祸害全中国至今。他说，奸淫烧杀不容天地，是普世人类之奸贼。所以他说呢，这两个人是不可比的。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文革的重要特点呢，是专制者利用民粹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从操纵和利用民粹这一点上呢，川普和毛泽东的确有些相似之处。他说民粹的政治呢，民粹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真正的敌人，甚至宪政民主制度都可能毁于民粹政治。他说这一点他是很担忧的。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呢，想请各位嘉宾待会儿来谈一谈川普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支持者有没有什么异同，待会儿我们可以来谈到这一点。那么我想李世默，刚才我们谈到是他提出这个，最近提出这个美国文革说哈。那么李世默认为美国在经历文革的，他说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当今的美国和当年这个文革中的中国一样啊，都是意识形态这个对抗非常厉害，那么整个社会呢有一点被撕裂的这种情况。他说从美国今天情况来看呢，是从政府到学校到商家全部都是穷于应付这个内部的纷争，难以正常的运作。我想听听程小龙先生，你觉得这个是夸大其词，还是说是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李世默的话有很多东西是胡扯。他是出名于五年前的一篇演讲，我这里引两个他演讲中的观点，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受中国官媒的吹捧，但是不见得很多人会认同他的看法。他五年前那篇让他出名的演讲有两个最主要观点。第一点就是共产主义和民主都是普世价值的根，来自于普世价值。第二，共产党的统治会和民主制度一样长期存在下去。那么李世默在他的最近亚洲协会那个演讲里呢，延续了他过去的一些做法，那个是他个人的观点。我只想说一点，就是他谈到了美国这个出现了意识形态化这一点呢，就仅仅就这一点点而言，我觉得讲的有一定道理。我在下面这个半场里面我会进一步谈这个问题。
嗯，
那么我想说，美国这次总统大选之后，美国社会是不是真的撕裂到多大的程度？我认为并不像李世默讲的那么严重。其实这个所谓的川普时代的美国社会，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在川普当选之后那两天里头，大学校园里很多美国大学生感到非常的失望，以至于没有办法正常上课，精神难以平复。我认为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在校园里占主导地位的左派价值观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遭到了挑战，遭到了选民的质疑。那么根源呢，就是左派价值观和民间的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呢，通过这次总统大选尖锐化、公开化。这种对立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并没有影响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我们今天在街上走着，我们看不到任何两种价值观的每天的尖锐的对立。
嗯，
像李世默说在商场里都如此，那是更是胡扯。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作家兰佩尔在《华盛顿邮报》上，他赞成这个李世默的文革说的时候呢，他把今天美国社交媒体上的这个舆论浪潮和中国文革时候的大字报发挥的作用相比，那么就说这些媒体呢，它能够动不动就能煽动这个巨大的政治力量。你对此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确实美国有很多新的社会运动，比如说像福克斯新闻网最著名的这个脱口秀主持人Bill O'Reilly， 他当初下台就是很多这个自由派去群起而涌去抵制他。那么还有最近的比如说这个性骚扰、反性骚扰的风潮，也确实跟这个社交媒体发动的这个政治力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觉得把社交媒体和当年的大字报相比，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表面上看来有一些好像这个相似之处，都是比较轰轰烈烈的，好像是好像很有斗争性的。但是我们看到当初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其实谈不上斗争，中国的这个在毛泽东主导下是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什么打倒资产阶级，就是那一种意识形态占上风的。 当时轰轰烈烈的大字报，尽管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学校园啊，这个街头啊，到处都是大字报，但是你只读到一种声音，那就是怎么拥护毛主席啊，怎么也支持文化大革命啊，怎么支持社会主义，怎么打倒资产阶级，就一种声音。当你发出一点点不同的声音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入狱或者枪毙，就好像余洛克发表了一个出身论，质疑当局的这个血统论，结果是后来结局是被枪杀。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在中国当时反而没有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说用意识形态来垄断了一切，甚至垄断了经济领域、个人生活。在美国来说，的确有意识形态的斗争，那就是左和右。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念，这很正常。只是说呢，到了最近的这些年呢，左和右两种意识形态该趋于极端化。那我想跟美国的这个人口啊，这个移民人口和这个变迁了、思想变迁有关，本土文化跟外来文化的这个冲突，或者说这个传统价值跟这个新时代的一些变迁的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了左右派是互相的指责。刚才提到一个左派学者说美国经历文革，我觉得其实中国文革的时候恰恰是当时的美国的左派学者对，包括欧洲的左派学者对当时毛泽东的文革还看好。最早期的时候为毛泽东的文革这个所鼓舞，但对苏联模式他们破产了，以为毛泽东的文革真的是一种大民主的形式，结果一直到后来，当毛泽东的文革演变为证明为大破坏、大迫害、大祸害，大毁灭之后呢，这些美国的左派学者才沉默下来。那么今天的左派学者如果符合李斯莫的说法，说美国有这个中国式的文革，我觉得恐怕是另一种迷失。
嗯，好的，戴博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天社交媒体，比如像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体，如何在美国社会这个极端化方面发挥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听听你的观察。
我这个人有点也另类，我在家里没有电视，我从来不看，我也没有 Twitter， 社交媒体我都否认，我都不喜欢。原因是什么呢？程晓彤说得很对，如果你整天注意到美国的媒体，他们总是有一个左派、一个右派的非常偏激的一个人来大声嚷嚷、辩解，互相的骂来骂去，很容易让你觉得全美国的那个社会都要撕裂。为什么呢？他们要创造一个兴奋感和一种全国的一个顾虑，提高他们的收视率，这个是吸引很多人的。可是如果你不看这些媒体的，你出去看你的邻居，不管你的那个政治看法如何，我的很多邻居就是非常右的，也是支持特朗普，我在政治方面跟他们什么都不同意，还是非常友好的朋友，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媒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推特肯定也是煽动了很多这些问题。可是你可以不理他，我觉得最好就是少看这些推特和这些电视因为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兴奋感，我们所担心的，我已经说了，这个危机感是来自于媒体。我不是说是完全假的，因为
好，对不起，戴博先生，您的这个声音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想最后再请程晓彤先生就这一部分做最后的一个就是点评吧。
我觉得 Rampal 在《华盛顿邮报》写的那篇把中国的文革说大字报和美国推特上的这个脸书上这些评论相提并论，这是表明他对文革完全不懂，只知皮毛不懂本质，所以他这些看法不值得提，不必要当回事。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在文革时候贴大字报，那是奉旨造反，那是通过贴大字报向毛泽东表忠心。而美国老百姓可不是为了在推特脸书上对川普表忠心，他们是在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个是有言论自由，一个是没有言论自由。刚才破空前面反复讲过，文革时候有人敢贴大字报打倒毛泽东吗？那是要杀头。
那么有关这个川普和毛泽东的比较呢，我们这部分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社会的撕裂，左派和右派谁的责任？川普执政一年来，美国社会的对立和分化很严重。那么这种撕裂到底是谁造成的？美国左派呢，指责以川普为首的右派挑战美国主流价值，试图推翻美国的立国之本，如三权分立和媒体的监督作用。那么右派呢，则指责左派推行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走上歧途，以类似中国文革中破四旧的方式来抹杀美国的历史和宗教传统。那么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哪一派的做法更像是搞文革？他们到底哪一方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 这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讨论一下，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互相指责对方，让美国极端化，你觉得和中国的文革相比，中国左美国的这个左右派哪一派的做法更像是搞这个文革？请您举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这个最要害的问题就是，左右两派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这个很正常，自由社会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问题是，如果有一派有一方把自己的价值观挂上了进步、政治正确这样的旗帜，而把对方的价值观贬低为保守啊、民粹主义等等，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它和文革有点像，那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价值观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化。所谓的把一种价值观政治上意识形态化，就是说只有我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你们都是错误的，你们必须接受我的价值观，否则你们就是落后，就是保守，就应该受到批评，你们必须统一到我这边来，如果你们不统一，我就想打击你。那么这个做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潜在的思想专制倾向。这个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有某种特点，而这个特点在毛泽东有，在现在这个美国的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当中也有，根源在于他们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
好的，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在美国社会的极端化和对立分化方面，你觉得左派和右派哪一方的责任更大一些？
他们都有责任。有一个说法也是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左派觉得右派笨，右派觉得左派邪恶，所以他们是有不同的一些出发点啊。可是程晓农说的也是对，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说这个人种问题，那个种族歧视，那我们要说人人平等，这是一个概念，还有那个白人至上，白人比别的那个有色人种好，我们是应该平等的对待这两个不同的所谓的想法嘛？或者在公共的场合，我们应该觉得人人平等是更重要的。所以政治正确有很多非常过分的那些方面肯定是有，可是总的来讲，政治正确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比较客气的和平等的对待别人。所以我觉得政治正确现在已经变为一个给夸张的一个笑话似的，可是它的出发点还是要有礼貌。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说到政治正确啊，我想这个它其实的确是在表面化。因为政治正确来说，好像给人的一种感觉，在美国我们如果往好的方面说，那就是理想主义。就像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大国，那你就任何一个为自己国家做想的，或者是说非国际主义的事情都不能做，这采取一些非法移民的措施也不能做。但反过来，像中国这样的集权政权，由于它是集权政权，它什么都可以做，做什么你都没话可说。所以现在有人在批评这个川普什么反移民、反国际化、反全球贸易这个说法，但其中有些是扣帽子。事实上，中国那边早就在做，中国不仅是反移民，根本就不准移民，没有什么接受移民的可能。还有这个国际主义，中国是这个国际秩序和国际这个全球化的最大的破坏者。好，现在川普只是要捍卫美国的利益，觉得应该结束这个时代了，不能让非法移民来这个祸害美国，也不能让这个就说是这个好像不平等的这个贸易逆差，这种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这种贸易逆差祸害美国，但是却反过来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认为好像川普在反对现有的一些国际秩序。所以我觉得有些说法呢是完全值得商榷的。再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现象我非常担忧的，就是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有些保守派人物去大学演讲，结果那些学生却发出嘘声不准他演讲。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基本价值言论自由是相违背的。我理解左派，在左派看来右派很偏激，在左派看来右派好像很保守或者是很不可理喻，但是右派看来左派又很偏激。但是至少有一点，互相要倾听，就是大家都有发言权，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这是美国的立国基石。但是如果说一些保守派人物到了这个大学去演讲，这些学生居然发出去不准他演讲，让他下台，用长时间的嘘声来禁止他说话，我觉得这个就走得太离谱太极端了。当然这个现象是局部的现象，不足以动摇美国的国本，但这种现象本身说明就是有些人走得有多远，就说是离这个现代文明标准走得很远，但还自标为政治正确，恐怕是恰恰相反，政治不正确。
嗯，好的，我想我们从 左派对右派的批评和右派对左派的批评分别来看一下。那么先来看看对于左派对于右派的批评。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推特有4500万的这个追随者哈，左派一直指责他利用这个推特发这些言论来煽动这个极右派，例如他掀起这个反假新闻的这个浪潮哈，导致美国公众对于媒体的这个信任大大的降低。那么有人觉得媒体呢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就把这个川普这种行为呢和毛泽东当年煽动这个基层群众来造反的这个做法相比呢，我想听听程晓东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提法有点问题，又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究竟是川普和他的推特上的跟他看他发言的那些人制造了假新闻呢，还是媒体制造了假新闻？这个我们去问一下像 CNN 这样电视台就知道了。CNN 开除了几个记者，这几个记者是因为川普批评了他们被开除呢，还是因为他们制造了假政治新闻？我想答案一清二楚。那么很显然是媒体制造假新闻、假政治新闻在先，然后川普批评他们。那么制造了假新闻该不该批评？我觉得毫无疑问该批评，否则这个媒体没有公信力。如果这个媒体继续延续这样的传统，那么今后他就可能进一步失去他的这个读者或者观众。我觉得现在存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媒体的生存越来越依靠于这个偏激的立场，就是说不喜欢他的观众早就离他而去了。像刚才戴博先生提到他不看电视，我也早就把电视频道给撤销了，我从来不看，不管是 ABC 还是 CNN。 那么现在看他们的很多人是在观点上和他们比较接近，所以这样的话，媒体为了保住这批观众就继续沿着他们原来的方向走下去，那么其结果最后它就变成了迎合一部分观众的这个媒体。而这种情况时间长了，这个对电视台对报纸来讲本身也是危机。所以我觉得应是媒体制造假政治新闻和偏向性报道，而不是推特上那些支持川普的人，他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没有支配媒体能力，他们也不经营媒体，他们只是发表个人看法，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好的，戴博先生，我想请您再对美国作家兰佩尔的一个观点来做一下评论。那么这位作家他认为呢，中国文革和美国文革今天最令人担忧的一个相似点就是有人要发动这个政治清洗啊。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呢是号召这个整顿党政军，那么他认为这位作家Rampo 他说今天的白宫官员、右派的媒体还有议员呢都呼吁对比如说美国的执法机构，例如司法部啦、FBI 啦进行这个清理，来扫除这个要对付川普总统的所谓这个暗势力，就是他用这个 deep state 这个说法。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美国的右派在这方面是不是做得太过分？
首先应该说这个暗势力是不存在的，美国是有法律，有三权分支的，这个也是个联邦主义的一个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有独立的媒体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些是编为美国的免疫系统，不是暗势力。所以免疫系统的那个责任就是要，如果那个身体里面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有什么毒的话，他们是要保护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暗势力是不存在的。现在那个特朗普还有一部分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央那个联邦调查局的那个调查，他又没有跟俄罗斯串通的这个倾向，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暗势力。我觉得是污蔑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政府和法治的一个部门，就是那个联邦调查局。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说民主党控制白宫的时候，很多的共和党员会后悔他们现在的一些话和他们的立场。
好的，听听陈伯虎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说了清洗这个说法在美国只是一些说法，而且是语言上的东西，在中国那是切切实实的行动。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到波尔波特，那真正是大清洗，不仅在精神上大清洗，肉体上灭绝，大规模的人员死亡，几千上千万的人死亡。在美国现在提出了这个有这么一个词叫做什么清洗啊，什么 cleansing 这些说法。事实上他说的什么，他说就刚才戴博也提到了，说这个 政府里有暗势力啊，这个 deep state 好像在反对川普，或者媒体有一些什么这个好像不健康势力，一些保守党人物啊，这个共和党的人物或者是川普的人说出了这么说清理这个说法。事实上这也就是个说法，因为美国是有三权分立的制度，这个媒体是无冕之王，你说到要清洗这个清洗的根本就做不到。况且我是觉得呢，川普呢应该更有风度一些。这个我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在选举前选举后，选举后的选举前的预测错，选举后的预测也错，在名义上可以说误导，这也导致了这个希拉里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是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形象，还有美国的这么一个就是说一个风度君子的形象，那川普呢显得不太那么君子，总是跟媒体去较劲批评媒体，我觉得他没必要。我觉得川普的做法应该是一，你要对媒体有意见你就这个避而不谈笑而不答；第二个，你找部下去说话，你的部下这个什么新闻发言人呐、或者某个副部长某个部长去说话批评媒体可以，你自己就不要说。再一个就是说，你要真是对那个媒体有很大的意见呢，你就是通过一种好像某种哈这个外交辞令或者是某种这个做法去这个做，直截了当的这个说呢，给人感觉呢确实就是比较缺少君子风度或者缺少这个胸怀。我觉得川普还是要显得大气一些，尤其是尽管那些主流媒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接纳他们到白宫去啊，这个听新闻简报，即便他们提出最尖锐的问题也不要紧，天塌不下来。
好的，下面我们再看看美国右派对于左派的一些指责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右派呢，一直指责这个民主党的高层，在煽动这个极端情绪。比如说2016年这个大选，川普当选之后，很多民主党的人士上街抗议游行，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华盛顿特区哈，甚至发生这个暴力的这个打砸抢的活动。那么一些媒体，主流媒体，包括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对于所谓的抵抗运动，就是 resistance 这个抵抗川普政府的这个主张呢，抱这个同情的态度。那么也有很多的美国人对此就感到非常的不满，觉得是对整个美国体制和这个政府的一种反叛。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对这种看法，因为中国很多网民把这种反政府的浪潮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对这种反政府浪潮的美化呢比喻成这个美式文革。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民主党的高层在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责任？
我想民主党的高层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上次总统大选前，民主党确实介入了，用钱去收买一些底层支持者，包括制造各种舆论，这些事情现在的司法部还没有完全展开调查。那么我想刚才谈到了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出现的一些个包括校园里头的这个少数支持民主党的这些人所制造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本身说明一个我刚才前面谈到过的问题，那就是当一种价值观被政治上意识形态化以后，他对这坚持这种价值观的人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思想专制倾向。所谓思想专制倾向，就是他们觉得只有我是政治正确的，你们所有人都是错的，然后既然你们错，我不能容忍你们有错误，必须按我的想法来纠正，如果你们不接受，那我就要忍不住就想打你。
嗯，
这一点还真的像共红卫兵了。
嗯，
那么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左派的支持者，就支持民主党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有这种倾向？严格意义上讲，民主党并没有真的煽动他们去打人，暴力对待那些这个不支持他们或者和他们看法不同的人。那么为什么他们自然有这种倾向？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左派价值观本身，而在于把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化，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这本身是个大错误。
嗯，
这种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把左派的价值观当作了高于社会所有成员，凌驾社会之上，甚至凌驾于美国政治之上，凌驾于民主之上，民主制度之上的一种不可挑战的话语权威。
嗯，
如果这样做下去，那就早晚一天可能出现思想专制，所以我觉得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嗯， 好的，戴博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的右派呢，也还指责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政治正确呢，要割断或者抹杀美国的历史。那么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呢，就是针对这个反种族主义者要求拆除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这个南方将领李将军的这个雕像。那么当时川普他就质问，他说今天拆这个李的雕像，是不是明天就要把美国国父，比如说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的雕像也拆掉呢？因为这些人当初也曾经拥有这个黑人奴隶，所以中国的一些民众呢，把这个拆除李将军雕像的做法和中国文革时代这个所谓破四旧的做法相比，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最近就是南北战争的南方的这些将军的很多那些雕塑都给拆下来了。这个不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决定，这是每一个市或者县的地方官员经过有时候是投票，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决定做出的一个新的政策，所以这个跟华盛顿没有关系的。要知道的是，像那个李将军、那个杰克逊，所有的那个南方的那些英雄的这些雕塑，并不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为了纪念他们而放在那边的，是那个三 K 党过了几十年，就是恢复了一部分的社会的影响以后，才放在那边的一些新的雕塑，为的就是要提醒和镇压黑人和有色人种。所以这些原来就是一个政治方面的工具或者是武器，不要以为是那个19世纪中的很无辜的一些崇拜他们的人放在那边的一个雕塑，这个是有非常的古丁的可以历史的可以研究的成文的历史。我们知道是三 K 党和他们的支持者为了镇压黑人而放在那边的那个雕塑，所以否认历史的人是否认为什么有这些雕塑的历史的人，而不是要把那些雕塑拆下来的人。
对，我知道在您提到这个李将军的时候，那么确实是反种族主义者是反对李将军这个雕像所代表的这个政治含义或者政治象征意义。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各地确实也出现一种风潮，比如说学校改名字，或者是一个城市或者街道改名字，仅仅因为这个名字呢包含了当时一些比如说南方的这个将领啊，或者是政治家了，或者是曾经有黑奴的人，有黑奴的这个政治家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做法。那么我想听听陈鹏。
不一定，这个历史是活着的，我们应该是一直在解读、在解释、在认识这些历史的。你德国是没有希特勒大学，对不对？中国是没有那个汪精卫的雕塑。这个是为什么？所以如果你有一部分人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列为英雄，然后你才知道他们的行为是比较邪恶的，或者不应该代表你的学校的，你可以再考虑。这个不一定是篡改历史，历史和我们对它的态度是活着的。当然有过分的例子很多，我同意。可是像在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那个以威尔逊总统命名的那个国际关系学院，他们也两年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讨论，因为威尔逊他是有种族偏见的，是否应该改名。他们有很多公开的听证会讨论这个历史，最后决定不要改名，而且这个都是一个公开的辩论，这个是大学所应该做的事。
好的，这一部分剩的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来讨论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的群体，华裔呢过去是以民主党为多，但是川普崛起之后呢，在华裔中赢得很多的这个川粉哈，在2016年的大选中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热情。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对于华裔社区有相当的了解，你觉得华裔社区中是不是在出现这个向右转的趋势，尤其是在比较新的后来来自大陆的这个移民群体当中，你觉得如果是有这个趋势的话，主要原因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华裔中啊出现这个川粉现象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相当清醒的华人，他们是认同这个比如说共和党的理念，小政府大社会，这个就是说人要勤劳自己这个努力，不依赖政府，他们看不惯这个依赖政府的这种懒人或者懒人哲学。那么这一种呢，就是说如果从价值体系上他是认同共和党的理念，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种这个川粉或者是华人呢，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盲目，尤其是有一些川粉在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的，不是在美国，在中国境内的川粉是盲目的，他们出于其他的一种想法，什么川普是强人啊，川普是富豪啊，他们崇拜金钱啊，川普是房地产商，中国的富豪都是房地产起来的，还有这个这个川普这个说话大嘴巴，这个批评美国这个那个，他们呢反而好像觉得有一种解气，就说这种时候他们是把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啊，心理状态错误的安到了一个投射到一个川普的头上，说这些川普的话，这些所谓的川粉啊，他们很盲目，你比如说他们把川普的一些政策做极端理解，当川普说要这个禁止七个国家穆斯林入境，中国人有些中国人心理上本来就有排外心态，有歧视心态，你比如说他们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对西藏就有歧视，他就觉得哎，这种排外和这种歧视就实际上就好像迎合了他的一个心态。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呢有一种安全感，中国人追求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统治下非常没有安全感，说安全第一非常重要，当川普提出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中国人又做了一个自身的一个投射，心理投射认为是安全第一，说中国在这个支持这个川普或者川粉中有错综复杂的心态心理因素，说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说这个整个中国华裔在往右转，不见得，完全是看他们自身的利益，如果华裔本身的利益受到了危害，他们在实际上在社会福利，比如他们接什么父母来养老等等，在社会福利上他们还是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对他们更有利，但是反过来如果在心理上啊提到一些排外的，提到一些什么黑人穆斯林啊，提到这些，他们又在好像跟这个共和党的一些理念这个相同，说这个华人在行为上和心理上恐怕有一些撕裂或者是人格的分裂，我就讲一个，刚才讲一个戴博讲了一个笑话，我也想讲个小笑话，就90年代我就听到中国人说这么一句话，中国人说流行一句话，但是可能是毛左派发明的，说什么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海南岛才知道身体不好，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他们居然把台湾轰轰烈烈欣欣向荣新生的民主理解为中国的文革，就知道中国人的理解力有多么的偏差，多么的失误。这个李斯莫等人也说这个美国又是什么文革，说这可以看出来，反过来中国人反而有文革情节，就当李斯莫在跟中国辩护的时候，以为中国脱离了文革，中国完全没有脱离文革，而且在很多层面又走回了文革，说当初中国人在支持川普的时候恐怕还是要做很多的细分化。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补充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很多华人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支持 Trump 反对奥巴马，这个他的继任候选人 Hillary，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奥巴马的厕所令，这个荒唐的厕所令，所谓政治正确的厕所令，要求这个给上厕所的人有自由心理选择权，就你认为你是女性你就可以进女厕所，那么对很多家里有女孩的家长来讲，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这个左派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荒谬想法，因此他们是坚决反对。再一个就是很多华人，特别是正在工作的华人，对奥巴马和民主党实行的为了选票拼命的接受非法移民，把非法移民留在美国，然后将来设法去换取他们的选票，用福利去换选票，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满的，因为他们是纳税人，所有民主党的这些做法开的支票都是要纳税人来兑现，也就是说把这些换民主党选票的这些财政负担又将到了纳税人头上，所以作为纳税人来讲，他们不喜欢这样的政策，不喜欢这样的政党，是情有可原的。
嗯，好的，戴博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不过刚才那个小龙这些话我都同意，我觉得很多华人偏袒你这个保护，可是在我的经验范围内还有一部分的那些华人，虽然他们在那个经济方面比较保守，可是他们不喜欢共和党的反殖主义，他那个共和党的否认科学让他们有所担忧，除了这个之外，相当一部分的，不是说所有的，可是相当一部分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共和党人还是给你一个影响，就是他们觉得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还是以白人为主流的代表，还有一定的这个种族歧视或者排外主义啊，所以他们也不能完全支持这个共和党，像波空说的他们心里很矛盾。
嗯， 好的，最后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再引用几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朋友网友呢非常的活跃哈，有一位叫做 Chuck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他是关于美国社会的撕裂可以用更多元的角度来观察。他说对于右派来说呢，这是美国价值的回归，对于左派来说呢，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侵蚀与威胁，走向孤立。他说在我看来呢，美国社会这个现状呢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合作出现了问题。还有一位姓廖的观众朋友，他说民主国家呢有左右派，多元化政党政治是正常的现象，而在中国呢，共产党只能有左派，只能顺着共产党跟中共不同派的全部打压。好的，观众朋友，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鹏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对话。我是宁馨，祝你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